养个孩子需要很上心，
常常对孩子发怒让我很灰心，
想多生一个孩子让我很担心，
虽然孩子不听话让我操尽了心，但看着孩子的成长我很开心。
育儿路上酸甜苦辣，妈妈心陪你共同走过。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妈妈心，我是西西。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刘云。
我常常听父母们分享哈，很多时候就觉得啊、哦，真的很难接受孩子们的情绪和感受，比如孩子们无缘无故的大吵大闹啊，跟孩子沟通到最后啊、哦，我很努力的想要跟你沟通，想要跟你好好讲话，结果最后总是会变成了争吵等等等等。
真的，真的。
所以呢，如何来接纳孩子的感受，以及如何帮助孩子们能够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感受，真的是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大难题。那刘云，今天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育儿路上我们常常面对的有关接纳和共情这个话题。
好的，西西，没问题，真的是非常棒哈，同时也是非常非常实际的一个话题，对吗？
嗯、
其实我们无论是大人哈还是小孩，每个人其实都会有自己的感受，对不对？西西，你有你自己的感受，我也有我自己的感受，对不对？然后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有自己的感受，对不对？其实孩子们作为一个非常独立的一个个体，肯定也不例外。但是做父母的其实哈，常常会下意识的会不小心的忽略了孩子们的感受。
是吗？我觉得现在的时代跟以前已经不太一样了。我们现在大家讲究的都是科学育儿。那作为父母的或者作为教育工作者，其实我觉得都会有意识的去注意到孩子们的情绪跟感受。
其实你说的没错，的确现在物质生活都非常丰富了哈，人们会花更多的时间还有精力在看不见的感受上面哈。但是其实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很多时候不代表真的就能够理解孩子的真实感受，也不代表能够用孩子接受的方式回应孩子的各种感受。所以我们常常哈，好心干坏事的把那个孩子越推越远哈。所以我知道听众朋友们都非常喜欢听例子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跟我们反映，哦，我好想喜欢听你跟西西做的节目当中的一些例子哈，因为非常的生动。所以今天，哎，我们再来给大家举几个这方面的例子，大家可能想更清楚的知道我们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了，好吗？
好。
那接下来，那西西你当孩子，我当妈妈，好不好
？OK， 好。
孩子刚刚睡醒没多久，
妈妈，我累了。
你刚刚睡过午觉，不可能累啊！
我就是累了，
怎么可能？
不，我就是累死了，累死了！
你就是不可理喻，老是闹闹闹，烦死了！好，我们再听听第二个例子哈。
好，
第二个例子呢，场景是这样子的：孩子和爸爸正坐在沙发上看电影。
这个电影简直太无聊了。
不会啊，多有意思啊！
这个电影超级傻，超级烂，超级幼稚。
不许你这么说话。
我学有没有很像？
有。
西西，你是孩子的话，你是什么感受啊？听众朋友们，你们也可以想想哈，你们刚刚听到的那些对话，你是什么样子的感受哈？
我就觉得，为什么我说出来你就不信呢？我的感受，很真实的感受就是，爸爸妈妈，你根本就不能够理解我，我真的就是累啊。那为什么我说累的时候，你老是要否定我呢？那为什么看电视或者看电影，你觉得好看的，我就不能够觉得不好看？那当我要表达我真实的感受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一个理解？带来的不是家长的理解，反倒是斥责。时间久了，如果这样长此以往，时间久了，我可能就会下意识的封闭自己，我不愿意再跟你们再分享我内心的真实想法了。
对，我相信西西真的说出了道出了很多孩子内心的真实想法哈。真的，其实这些 事情是非常常见的问题哈。
嗯，
虽然说像刚刚七七提出来了哈，父母的确比以前那个年代哈更注意到孩子的一些感受，
嗯，
也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在孩子的感受上哈。但事实上，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还是常常会忽略了孩子的感受。就像刚刚例子里面哈，孩子也许真的是感觉累了，在孩子认知当中真的就是觉得那个电影就是很无聊很不好看，
嗯，
所以当父母想理解孩子的感受，但是却仍旧一味地将自己的感受强加在孩子的身上，或者说不认同孩子的感受的时候，会让孩子觉得怎么样，像刚刚西西所说，对不对，被否定，对不对，
嗯，
没有被接纳，是不
是
真的，就像西西刚刚在分享的感受一样，久而久之真的就不愿意跟父母分享内心的想法和感受了，对吗？
对，有些小孩他可能不会这样子讲出来，他自己不会好像心理学家一样去分析，哦，因为这个所以我不愿意跟父母开始分享，也有些可能是某一个特定的事件让他开始这样子，但是我相信如果这样长此以往，或者说积少成多，很多孩子都会有这样子很直接的反应，所以说当父母没有跟孩子共情的时候，会造成的后果其实真的是很深远，很直接的影响到了亲子关系。
嗯，真的是这样子。我很喜欢一段圣经当中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教养孩童让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
嗯，
其实圣经当中用这一句话就概括了父母的责任，父母的责任其实就是教导还有养育孩子，对吗？引导孩子走在正确道路上，对不对？
是。
父母怎样能够教养好孩子哈？其实最基本的就是需要跟真理有这种连结。
嗯，
在这个基础上了解孩子的需求，明白孩子的问题，然后才能根据孩子的情况或问题来引导孩子。
嗯，
所以我常常会觉得哈，教养很多时候真的是双向的。
没错。
为什么说是双向的呢？
嗯，
就是说教养的人和被教养的人都必须是互相理解和尊重的。
嗯，
其中我们刚刚所说的共情就是他们中间那座非常非常重要的桥梁。
哇，哦，真的，这个桥梁简直是太重要了。
嗯，
我相信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和自己的父母有非常亲密很美好的关系，可以跟自己的父母畅所欲言。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人长大成人以后和父母真正还有这样子的关系？又有多少人在孩子的时候，因为自己的感受不被父母接纳，就留下了心理阴影，长大成人之后也难以与父母建立深入的关系，甚至会影响到将来他跟自己的孩子的关系。
嗯，
那做父母的也何尝不希望能够与自己的儿女建立亲密的关系呢？
对，
所以刘云娜，听你这么一说一分析哈，我更是觉得这个影响太深远了。
是是，真是这样子的。刚刚西西说了这么多哈，让我突然想到了我妈妈。其实我跟我妈妈关系真的非常的好，
嗯，
我妈妈应该是我最好的一个闺蜜，我非常的感恩。
嗯，
我记得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在我脑子里面一直在，现在我回想起来都是历历在目，我都记得那个，
嗯，
那个光，那个场景，哦，那个床。对，我那时候是躺在床，那时候好像是晚上九点钟了，我躺在床上准备要睡觉了。
嗯，
我妈妈过来跟我说话，然后躺在床上，我妈妈就坐在我旁边，然后她就望着我，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我不想上学了。那时候我16岁，没有16岁，我那时候14岁，我说我不想上学，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想环游世界。
嗯，
我妈妈那时候的反应你知道是什么吗？她就看着我微微了一笑，她说嗯，然后我就继续我的说，你知道吗？
嗯，
我说哇，你看多好，可以去不同的地方，能够看不同的国家的风情，能够认识不同的人，多棒的一件事儿啊！我妈说，嗯，真的还不错，听上去真不错哈。
嗯，
嗯，那就睡觉吧，然后就把关上灯，然后就走了。这个场景，那个时候我真的没有任何的感受哈，
嗯，
我就觉得说，哎，妈妈愿意听我讲，我就愿意继续讲下去，跟她分享下去。但是我过了若干年之后，这个场景就再一次浮现在我的面前的时候，就让我觉得无比的感恩。我就想说我妈妈是多么的智慧，
太有智慧的母亲了。
嗯，对，她是拥抱我的感受，拥抱尊重我当时所想要的东西，或者是我当时的一些想法，或者是梦想，或者是你也可以说是白日梦哈。
嗯，
她没有 听了之后就像一般家长说，想什么想，明天还要上学，赶快睡觉。或者是说，哇，你现在这个孩子想这个东西，明天还要考试，你干啥呀，真是的，赶快想点正经八百的事儿哈，想点学习的事儿，难怪你成绩那么不好呢。如果他这样子说了的话，我想想哈，那我可能下次就不愿意跟他分享了。我在想说，我之所以跟我妈妈的关系这么好，无论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悲伤的或者是非常让我兴奋的事情，我都愿意跟我妈妈分享，就是因为我妈妈无条件的接受我的感受，或是接纳我的感受。
是，
在这个基础上，你说西西，
我说我相信这只是一个例子，是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例子，但是我相信你妈妈一定是在你整个成长过程当中都是这样子对待你，对吗？
对，这是为什么刚刚西西分享这么多之后，我就让我有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感触哈，就是跟孩子建立起关系哈，好的亲子关系是多么的重要，是我们需要在每一件小事情上面踏踏实实的去做，去赢得孩子的那份相信。
当我们都可以认同这个重要性的时候，我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做父母的需要以孩子为中心，时时处处都让他们有好的感受吗？
其实不是以孩子为中心的放纵孩子所有不好的东西哈。感受其实无论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其实很多时候其实是不分对错的哈。不是说你开心就是对的，你伤心就是错的，对不对？然而处理不同感受的行为是分对错的。就譬如说哈，孩子很生气，非常的生气哈。孩子生气的这个感受是消极的，没错，但是是真实的，对不对？没有对错之分哈。但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理解，需要接纳。但是如果孩子因为生气，他打人骂人，把电视给砸坏了，哇，这个行为我们就需要及时的去制止他。我们做父母的要让孩子学会面对自己真实的感受，要做的就是要接纳他们感受，而不是放纵他们错误的行为。
有道理。所以我们接纳孩子的感受，不一定是要认同他的感受，而是去做一个好的聆听者，让孩子们知道说我们关心他们的感受，了解他们的感受，在乎他们的感受。
对，西西总结太棒了。
像刚刚你提到这些例子哈，其实真的是每一天都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小孩动不动就说累，然后就说这个不好玩，那个很无聊，甚至是可能也有很多孩子整天跟妈妈说我不想读书，我不想上学，这种话可能很多父母整天都会听到。那
对，
我们常常试图把我们自己的感受强加在孩子的身上，而没有站在孩子的角度来接纳他们的感受。难怪我们觉得我们带着好心好意的对话，到最后都会很容易变成争吵。
对对对，真是这样子。当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孩子不要相信他们自己的感受，而要依靠我们的判断的时候，其实对孩子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当他们的感受，对，非常不健康的。因为当他们的感受不断地被否定否定还有否定的时候，他们会感到非常的困惑或者是愤怒哈，这也在暗示孩子不要去接受，不要去了解自己的感受，不要相信自己的感受。
看来啊，要去了解孩子的真实感受，或者说我们无条件的去接纳孩子的感受，真的是很重要。但是说是这么说哈，那在真正实践操作的时候，感觉很多时候，哎呀，真的很难接纳孩子，然后很难跟他们去产生共情。
真的真的，西西说的太对了，相信听众朋友们都有这样子的困扰哈。其实包括我在内也有这样子的困扰，拥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特别不知道怎么样做的那种无助感哈。很多时候我们想做真的做不出来。其实让我们走出来哈，让我们走出这个圈圈，让我们闭上眼睛想一想哈。其实接纳，我们刚刚谈的接纳哈，还有共情的背后的力量是什么？其实想一想哈，其实是无条件的爱啊。无条件的爱，圣经上说，这是我最喜欢非常喜欢的一段话。圣经上是这样说的，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当我们被爱充满的时候，我们自然就具备了忍耐的能力、接纳的能力，还有那份共情的心。
嗯，
换句话说呢，我们之所以很多时候没办法去接纳好，没办法去共情，是因为我们里面缺乏爱。我真的非常不愿意来承认这一点哈，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都是爱孩子的，但是其实说实话，这是事实。我们里面很多的时候，爱是有条件的，我们缺乏从里而来的那种爱。
嗯，对，当孩子听话说，哦，小天使，我太爱你了，这个太容易了，这个爱毫不费力的，我完全接纳你。可是当孩子不听话，
是是
大吵大闹，觉得真的不可理喻的时候，哦，真的是恨不得把他塞回肚子里面去呢。
是啊，真的是爱一个听话的孩子非常容易，可是爱一个很无理取闹的孩子就真的是考验我们爱心的时候了，对不对？
嗯，那刘云，那你说说我们怎么才能够变得更加有爱心呢？
哇，这是很难的一个题目，但是又是非常简单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出生首先是被爱的，因为上帝造我们就是因为爱，对不对？
嗯，
我们如果想变得更加有爱心，其实最最重要的就是与爱的源头连接。这爱的源头不是我们的父母哈，因为我们的父母的爱也是有限的，爱的源头其实就是上帝。
说得太好了，我们每个人真的都很需要跟这个爱的源头连接。就像你的水龙头打开，一直会有水出来，你只要打开水龙头就会有水出来，因为有个源头。所以很多时候接纳其实不是我们内在情感的自然的流露，而是一种态度，一个出于爱的决定。在接纳孩子的基础上面跟孩子产生共情，是跟孩子们相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很多的挑战，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把眼光眺望出去，当我们发现，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是被上帝完全接纳、完全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放下心里最深的惧怕，以至于更好的帮助我们来面对自己的软弱和感受。一个感受到接纳的孩子，他会是快乐的、自信的、愿意进步的，也是愿意接纳别人的。我们一起来加油。
好。
那么呢，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如何来操练跟孩子们相处的共情的语言，在接纳的基础上有一些什么样的小技巧可以实际的让我们去帮助孩子们来面对他们的感受。所以听众朋友们请继续关注妈妈心，我是西西，
我是刘云，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可以拥有全世界，却没有爱。
我可以明白所有事，却还是空白。
我可以用心心一闪，却还是孤单。
这世界没有了爱，一切仍是黑。
要埋藏在心里，把爱说出来，
要默默在一旁，把爱活出来。
爱可以再更多一点点，不怕被伤害，把灵魂锁起来。
成就与你相遇，
瞬间
这世界
变得好美。
心一闪，却还是孤单。 一切仍是黑白。
不要埋藏在心里，把爱说出
伤害。